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2月26号星期三的节目，除了有嘉妍在这，也有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一起来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这是主的恩典。
是的，我们已经来到了二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的节目了，这个二月份比较短啊、不过呢我相信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这个仍然呢、是带来很多很多很丰富的这个教导啊或者是内容。我们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可以在每一个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就是明天晚上了，除了有我黄嘉妍在呢，也会有我们的李天梦老师跟我一起做节目的。那他呢是一位呢非常有经验的辅导老师，所以大家都可以呢来好好的善用我们这个平台，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在星期一的早上呢，主要是我黄嘉妍还有杨天成老师可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那杨老师呢也会跟我一起来解答大家的信仰的疑难。我们有一些的听众真的是很认真呐、他们在研读圣经上呢是很非常的细心，所以我们接到的一些的问题呀、其实也要好好准备，
对
不对？
很多的这个肢体呢，他们很认真的去提出问题呢。我也希望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不单单我们能够明白啊，更是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去扎根呢。
所以我是非常感谢呢这些的听众，他们很用心的把自己的一些圣经的疑难就是写下来，透过这个电邮来跟我们互动，先来准备，然后再在这个电话的热线上跟我们来做这些讨论呢。我发现那个果效是非常好。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在圣经上有一些疑问呢，都欢迎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就详细的写下来，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些准备呢，在这个热线上再跟你们来联系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更加的清楚了解你们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请你们也附上电话号，让我们可以比较方便来跟你联系。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第一通的电话。
喂你好杨弟兄。
杨弟兄你好。
哦你好黄老师，杨老师你好。
哎你好弟兄，那我知道你要问一些圣经的问题对吗？
哦是的。
上一次你来信问我们遇上一个查经上的问题，你对于希伯来书6:6-8这个还有约翰福音10:27-29当中谈的事情，你觉得是有点矛盾对吗？因为这个可以杨老师来讲明一下。
好，
那我们首先来讲一下那个希伯来书的内容是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两处的经文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你讲到两处经文有矛盾啊，那我首先是来看一看希伯来书6:6-8。其实呢，如果你看的话，应该是从4开始看，4-8。那你有圣经的话，你把圣经打开，希伯来书6:4-8。那其实你看整章的，就是6的经文，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就是竭力进到应许，就是神的应许，就是赐给了我们。那我们要竭力进到神的应许的当中。那么 从六章一到三节呢，讲到竭力尽到完全。你从一开始你就看到，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离开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一到三节就是首先提出这个论点，让我们尽到完全。然后四到八节就是今天看的经文，就是长存敬畏和感恩的心。一会儿我们会解释这个经文啊。那六章的九到十二节就是讲殷勤抓住主的指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神的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那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抓住这个指望。那刚才讲到四到八节的经文呢，我给念一下啊。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吉利，必被废去，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么你看到这个地方呢，讲到一个他们呢，其实在整个的希伯来书里面都是讲到你们我们，但是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他们。那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来看这个他们呢，有几个特点，就是他们曾蒙圣灵光照，也就是他们有经历过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认罪，让我们知罪，让我们去悔改，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了，但是我们没有悔改的话，我们还是不能真正的重生得救。圣灵的工作只是提醒我们，只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但是神没有直接把我们的罪拿掉，除非我们自己愿意，我们愿意悔改。所以这里面是蒙过圣灵的光照。第二呢，就是尝过天恩的滋味，也就是说这些人明白神的道理，明白神的恩典，知道神，也知道神给的恩典，但是他们没有接受。那这种人呢，等于是没有得到生命，也没有进到神的这个应许的当中。第三种人呢，就是与圣灵有份，就是经历过圣灵。那么圣灵我讲过，就是他让我们悔改，他也让我们能够知罪，也有医治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愿意接受的话，还是等于是拒绝圣灵的工作。第四个，尝过神善道的滋味，那这些人也知道神，也读过神的话，明白神话语的宝贵，但是他们没有愿意去遵行，没有去顺服。第五类的人，他们觉悟来世的全能，他们明白主再来的真理，他们也明白人生在世都是短暂的，需要跟主建立生命的关系，但是他们没有接受。那第六节呢，这里说如果他们仍然离弃主的道，选择自己的道路，拒绝耶稣基督的话，他们就不再有机会懊悔了，因为他们一直在拒绝，一直在没有接受。所以呢，最后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恩典的时候继续犯罪的话，就等于是离弃了道理，就不能叫他们悔改了。那这些人呢，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等于是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那如果继续在神的里面继续犯罪，继续远离神的话，等于是明明的羞辱他。所以这就是等于是让耶稣基督在人的面前蒙受羞辱。那这个地方就提醒我们，就是当然这个话是他们，不是我们，是他们。这些人是他们是谁呢？就刚才这些人，他们听过很多，了解很多，但是他们拒绝。那这些人呢，其实也是我们今天信徒的一个提醒， 一个警告。当然我们不是那种人，我们是已经接受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了神的生命，而且我们有悔改的能力了，所以这些人我们是有能力去面对世上的引诱，面对我们所犯罪，所以我们有更新悔改的能力。那只不过提醒我们，我们要什么？要完全，进到完全的地步，提醒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向前。如果我们不继续向前的话，就近乎咒诅。什么叫近乎？就等于接近那个咒诅的边缘了。因为我们如果不悔改，如果我们继续不长进的话，就等于是近于咒诅。当然这里面讲了他们指的可能是那些挂名的基督徒或者是不信的人，那因为他们尝过天的滋味，领受了很多，但是他们拒绝接受耶稣的救恩，拒绝上帝给他们的恩典，所以这些人是等于是接受了咒诅，他们没悔改的机会了。但是如果你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我们需要什么？不断的长进，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够蒙上主的恩典。所以呢，这里提醒我们，让我们以这个为借鉴，以他们为借鉴，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悔改的心，愿意来顺从神的道理，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更新，有上帝的见证能够行在众人的面前，这样我们就是蒙上帝恩典的。当然你也讲过说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上帝是绝对会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所以我们看的那个希伯来书六章后面啊，刚才我讲过希伯来书前面是讲到这个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以他们为借鉴。那么最后就是九到十二节是殷勤抓住主的指望，还有第四部分就是有先锋在前的，也有先锋基督耶稣在我们的前头。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有应许或者我们那个指望的源头，因为他以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的印证，以他自己为我们的应许。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从历史，从亚伯拉罕、大卫，一直到耶稣基督成就救恩，到我们现在，你看到耶稣基督是永不改变的，他所给的应许绝对是真实，是可以实现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可能会软弱，我们会跌倒，但是呢，有耶稣基督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真正的应许，所以我们就不用害怕，不用再担心，我们只有抓住耶稣基督的应许，我们继续往前走。所以你刚才说的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这里也是给我们应许，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又永生了，这个永生就绝对不会夺去的，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永恒的里面。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有天父，有耶稣基督自己，有圣灵做我们的保护，我们就不用再担心，不用再害怕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你明白吗？
我大概明白，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些疑惑，因为我在实际的这个教会当中，我遇到这些人是，我心里边是，就是对于就是，我听过的这个这边牧者讲过的这些，我心里是有疑问的。
那你能具体讲一下吗？就是说你觉得教会当中有哪些的问题呢？就是让你不能理解呢？
比方说就是就是我母亲那一代的人，就是和他们一起信主的，比方说他们后来就跟随那些七灵派了。跟随七灵派了，但他们一直也不回这边来，就是悔改。 就是那我就听我们的牧者讲，我说只要他们也的确是重生得救，我听我妈妈说过，
嗯，
他们也是重生，清楚重生得救的，
嗯，
但是就是因为这对于真理不太明白，就是刚刚得救时间不长，就被人家给迷惑走了，
嗯，
就是听牧者讲吧，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就是有圣灵住在他的心里，虽然他就是。最终他也没有说是离世之前也没有说是回教会悔改了什么的，但是他的灵魂将来是肯定是毕竟是上天堂的。
你刚才讲牧师说如果这些人他们是重生得救的人，他们的灵魂是去天堂，你觉得这个是不能理解的吗？
哦，就是你说他就像加拉太书不是也说过，保罗不是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弃了，就是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归从另一个福音是吧？
嗯嗯，
第一章里也说过，说这样的人就是应当被咒诅的。
嗯，
那我们的牧者讲的，说这些人将来的灵魂是在天堂，就觉得矛盾吧。
如果他是
想杨老师，
嗯，
我是想就是确定一下，就是杨老师给你就是从你这边领会圣经的，就是他讲的对不对呢？到底
你是说牧者讲的还是圣经讲的？
哦，就是说这个牧者讲的对不对？
如果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的灵魂肯定是在耶稣基督的国度的里面，这个永远不会拿掉的。
那问题是你说他在世的时候他跟的这个欺凌派一直到离世的时候也没有悔改，那他的灵魂还能确定是在天堂吗？
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在希伯来书六章里面讲近乎咒诅，就是他们就等于是像刚才讲的那个他们那一类的人，就是他们等于是不信的或者是假的基督徒的那些人，他们没有重生得救，他们如果继续犯罪继续悔改的话，他们的结局就是咒诅。但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的灵魂是进到天堂里面，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但是你是什么近乎咒诅。所以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保罗说这些人等于是从那个柴火当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如果一个燃烧的火抽出来一根柴的话很容易熄灭的，如果熄灭的等于就是好像有生命的他就接近于死亡，接近于咒诅，就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我们的牧者讲的是对的是吧？
应该是对的，就是你刚才用的那个约翰福音10章27到29，就是属于主的羊他永远不会失去他的生命的，他不会灭亡的，谁也不能从我手中夺去，然后谁也不能从我父手中把他夺去，谁也不能，当然这句话是我自己讲的，谁也不能从圣灵的当中夺去，因为你有圣灵，接受圣灵，圣灵给我们一个提醒，你让你知罪，然后你愿意接受神的救恩，愿意悔改，那神就借着你的任性，然后把你的罪拿掉。当你拿掉你罪的时候，就等于是你把你的旧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你得到了一个永恒的生命，新的生命进到永恒国度的里面，这个谁也不能夺去的，这个是神的一个应许，一个保证，在圣灵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天父的里面都不能夺去的，这个是神的应许，他不能自己讲了又不承认的。只不过这些人到了天堂里面他不能得到应该有的奖赏，只是一个有名而已，有的进到那个神国度那个名而已了，因为你进到里面就有那个生命册嘛，你有了生命，有了神的生命，你就有了那个进到那里面了，只不过你得不到神的应许，得不到神的奖赏。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说，将来那些人他们进到天堂里面是得到应该有的奖赏的，包括保罗呀，包括这个彼得呀，这些人他们是什么？ 努力的，虽然有过跌倒，有过软弱，但是他们是什么？进到神的国里得奖赏的，因为他们是能够努力的。所以这个我们所看的希伯来书六章的经文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他们那些人没有得救，他们那些人他们没有得到神的应许，所以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所以这个不管那些人他们是怎么样，但是给我们今天一个提醒，我们自己是不是持续的更新自己，悔改，不断的要活出新的生命，然后我有一个好的见证，那这就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
嗯，
对。所以我们有没有是像他们那些人一样失去了神的恩典呢？失去了神的应许呢？你明白吗？
嗯，哦，明白，行，
好，那谢谢你今天跟我们的这个交流，我们继续的为弟兄的这个读经的生命哈、来祷告啊，谢谢你的提问。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第五章23节和25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的文化一直在重新定义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有一种极端的观点，就是说丈夫不再有一家之主的法定地位了。与此相对呢，另一种极端是丈夫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一家之主，太太应该绝对服从自己的想法，哪怕这个是一时兴起的念头。但是呢，圣经清清楚楚地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其中不仅是作为男人的榜样，还包含了作为丈夫和父亲。我把这个榜样呢称之为仆人式领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我们，就应该按照这个榜样呢去领导，去爱，去服侍。在词典里，领袖这个词的定义就是指拥有权柄或者影响力的人，一位以身作则、看护、引领、指导、管理的人。在神的设计里呢，领袖首先代表的是责任，而荣耀呢自然会随之而来。丈夫作为领袖的责任就是爱妻子，而且呢是无条件的爱。我常常想，今天的父母吵嘴打架的时候，孩子们心里到底有什么想法呢？作为家庭的领袖，父亲需要比以往更加坚定地信守对妻子和孩子的承诺。为妻子服务能够使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变得完全。而圣经对领袖的定义呢，就是仆人，是服侍别人的人。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我们能从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看到，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作为妻子的仆人，你能说出妻子最重要的三件事吗？她最担心的又是什么呢？哪些情况会迅速耗尽她的情感油箱呢？男子汉们，从今天开始啊，就接受我的挑战，去领导，去爱，去服侍你们的家人吧。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第五章23节和25节，亲爱的天父，要真正担起一个家，是需要很多的智慧与柔和谦卑的。求主教导我们怎么去爱，特别是做一家之主的，更需要用服侍的心去爱家人。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同在和带领，祈求你先成为我们家中真正的头，好让我们成为讨神喜悦的领袖。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心的眼睛看见心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那今天呢，除了我们收听我们听众的电话呢，杨老师，我们呢也就是要陆陆续续的来解答这个听众们的信仰的问题。因为之前呢可能是有些长假期嘛，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发过来的一些的短信电邮，我们都需要去帮忙解答一下呢。那我们就找回有一位的肢体，他就有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们，最近呢我有一个困惑，就是很多书籍说想要放松疏解压力释放心情可以尝试冥想，那他就想问，基督徒可以冥想吗？那最近呢，因为有一位很有名的这个作家嘛，就他安乐死，就是用他自己的方法去世了。他的爸爸觉得他这个做法很聪明，他说他也有这种想法，觉得活得太老了，如果生病之后呢，他可能会拖累子女，还不如早点离去。而他呢就告诉他的爸爸，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劝他的爸爸呢可以向神祷告，自己可以安然的离去，可是呢不可以自杀，就算是安乐死也一样的。不过呢他的爸爸还是觉得自己的想法没有错，所以他想问呢，是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的父亲来谈圣经，传福音，很多时候呢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谈到信仰的问题，希望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建议。那他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冥想，第二就是要怎么跟自己的家人谈信仰的问题啊。这个对，
对，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有关这个冥想啊。其实冥想呢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这么一个文化也好，或者是一个思想也好，其实包括佛教、道教，包括西方的很多都是有冥想。那么冥想呢其实很广的一个范围啊。那么其实简单来讲，就是用我们的五官，用我们的这个思想，用我们的眼睛，或者是用我们的耳朵各种的五官来去静坐，然后去思想。想这个字可以说专注，专注在某个地方。那么如果你练瑜伽或者是练什么功法啊，他们也有这种冥想，或者是专注在某个地方啊，或者是放空，那很多种不同的解释。在西方基督教来讲，包括天主教，也是有很悠久历史的这么一个属灵传统，就是在神的面前有默观或者默想。这个默想呢就是可以专门集中在基督徒或者是基督教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或者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那么这个默想或者是静观，那么现在很多这种静观或者是默观或者是默想，那么这是在很久以前就有了，这包括天主教最早的。那么最早这个冥想呢是从东方来的，道教啊或者是佛教来的，慢慢被西方引入。包括最早期的基督教，他们也是用这种冥想的方式进到属灵的里面，也就是真正的默观的里面或者默想的里面。那么如果用英文来讲，就是这个
meditation 是吧？
meditation， 对，就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一种操练，也有叫 mindfulness， 这些词呢都是用一些的静观默观来去思想专注在某个地方，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基督教来讲，他们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从早期的这个神父，天主教的神父，他们的属灵操练也是针对耶稣基督。那么现在很多的神学院或者是教会，他们也开始来用这种方式教导我们基督徒用默想默观来去思想跟神的关系。那么现在很普遍，在西方，在包括在香港啊、台湾呢、很多的神学院也用这种方式来教导我们，教会也是教导我们来用这种方式来操练。这种方式就是一个属灵的实践，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默想。所以刚才讲过，五观静坐都是帮助我们进到神的里面，帮助我们去专注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如果你没有放空自己，你里面很多的想法，因为我们试过啊，比如说大家安静，我们思想神的话，可能你会想，哎呀，我今天中午要吃什么饭？
对。
然后你想，哎呀，一会儿我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你的脑子里面放了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专注在某个地方。所以，什么叫默想默观？就是你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首先，你要把自己放空，倒空。你不倒空的话，你怎么让耶稣基督的神的道进到我的里面呢？所以首先是倒空，首先是让你自己完全的安静，然后慢慢的让神的话语进到你的里面。所以通常我们是用神的话语来去读一段神的话，比如说你早上起来，你在神的面前你祷告，然后你读一段的经文，然后你再默想神的话语。所以静默的来去祷告，静默的来去读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没有安静，你怎么去读神的话？然后当你安静的时候，用神的话来去提醒你自己，对你有什么教导，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劝勉，然后有什么悔改，那这个就是在默想的里面你跟神有个对话的。所以你首先是安静倒空，然后你读神的话，有了神的话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开始什么祷告，耶稣啊，你对我有什么提醒，对我有什么帮助，圣灵啊，你借着话来提醒我，然后你就可以跟神有个对话。比如说那个经文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字或者有一个特别的词对你有这个提醒的话，那你就跟神耶稣基督讲，你说主啊，耶稣啊，你这句话对我有什么提醒呢，有什么帮助呢，在我的生命里面我需要怎么样去改变自己，更新自己呢？那这个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提醒，你借着这个默想你来去跟神对话。所以也可以说叫归心的祷告，或者是就是能够专心的一个祈祷。那么当你用这种方式去专心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上，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你就等于是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互动。所以严格来讲，冥想是一个很空旷很空泛的一个词，或者说很大的一个词，但是对于基督教来讲，我们是用默想用默观的方式来去思想神的话。那么今天也有用一些方式，比如说默观，就是你比如说你进到大自然的里面，森林里面，你去拿一个树叶，你发现每个树叶都是不一样的，说明上帝的创造是奇妙的。你拿随便拿一块石头，每一块石头都是不一样的。这就你该来默想，对我今天我自己有什么提醒呢？啊，比如说，哎，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生命的特质，有他自己的长处，有他自己的短处，好像石头一样，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那这就是我的生命。那耶稣基督，你怎么塑造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更完全，能够可以被你使用？这个都是什么？这个叫默观。通过大自然，通过你所看到的东西进到你生命里面，然后你默想，然后跟神有个对话。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去用的。但是刚才我讲过，冥想是放空，但如果你放空以后没有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连在一起的话， 你就是随便让任何的灵可以进到里面。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练气功或者是练这种瑜伽就容易走偏，是因为你放空以后没有东西，真正的东西填充里面，那可能邪灵也进到里面，可能撒旦也进到能力里面。所以默想是让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的道跟你有生命的联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刚才讲到这个安乐死的问题，就是不管谁用一些的安乐死的方式，如果你说哎呀我也可以用安乐死的方式，我觉得呢这个不是一个真正上帝所喜悦的。哎，可能比如说你痛苦，可能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我就想什么用安乐死，甚至有人想自杀这种方式来解决我自己的问题。那么现在西方有一些国家可以去用合法的用安乐死，但是我作为我们自己的国家是这个是不合法的，安乐死是不合法的。那么从道德从法律上都是违反的，那我们不应该做。同时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呢，我们也要知道尊重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是有基督的生命的话，要尊重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当然如果你没有信主，可能就不知道上帝给你的生命。所以呢首先要知道什么叫死。死是最终的结局，但是呢作为基督徒来讲，那个死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从我们旧的生命进到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开始。所以死不是最终的结局，最关键是我们要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得到神永恒的生命，以后进到神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任何的疾病，是在神的永恒的荣耀的里面。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的话，你就是盼望我进到一个新的国度的里面，所以是有盼望的，不是被动的再来等死。所以呢我觉得首先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你要解决那个去处的问题，就是你将来你去哪里。如果你这个问题没解决的话，你死了有什么意义呢？你早一天晚一天都是一样的，去到离上帝远离的地方，永远远离的地方，你将来就是永恒的审判。所以呢如果你没有信耶稣的话，你即使痛苦即使没有希望的话，也可以呼叫耶稣基督，让他的生命进到那里面，生命改变，你就可以真正的有永恒的盼望。所以呢很多现在包括这个西方包括香港有很多就帮助这些老年人晚年的这些人，他们有一个方式怎么去面对死亡的，比如说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 ICU
深切治疗嘛，就是一个比较深度治疗的医院当中有一个病房，它当中有一些在香港吧，因为医院当中是有这个院牧，我们叫做医院的牧师，
对，医院
有这个他们的服侍呢，就是可以到那些晚期的病人床前，或者是他们已经知道这个自己走到生命尽头了，那他们就会有这个牧师可以来为他们做洗礼，
叫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对我不知道呢，刚刚老师你说的那个是可能可以针对那位的肢体，他觉得自己不懂得怎么样跟他没有相同信仰的家人来谈信仰，反而我是会想到你刚刚提的一点很重要，就是可以透过这些事件就是我们因为他也是嘛，跟我们说，因为最近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他也是用自己的方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带来很多的这个反响嘛，很多的华人的地方都有讨论。
其实很多名人他们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他们也要去想啊，将来去哪里，很多人就用这种方式去解决了。但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那等于是跟耶稣永远分开的。
对，所以我觉得是那位肢体也可以透过这些事件呢，作为一个桥梁或者是一个机会，好像刚刚老师说一点，我们可以先讨论死，这个死后到底要去哪里。其实这个呢也可以是一个提问，关于跟家人谈到这个要不要做这个安乐死的方式来结束生命，其实就是我们人呢先要认识死是什么，死后你会去哪儿， 对于我们基督教的那个观念来说，我们死后才是开始嘛。
嗯，
但是那个开始是必须要有跟主耶稣，在你还有生命的时候，你要跟主耶稣连接，你要接受这个主耶稣的救恩，你才会得到这个死后的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先了解自己要去哪儿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思考啊，到底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是要想我以后怎么样死，还是要想我今天要把握我还没死的时间去好好的活。反而我们基督徒呢是这样想的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透过这个探讨死后生命去哪儿，或者是我们到底什么叫做死，真正死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呢，来跟家人讨论这个生死的问题。
嗯，
对，当然呢，这个也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多在祷告当中给自己一些的智慧，因为我们不是说想要去用我们的理去说服我们家人，反而就是我们要以一个爱来去帮助我们家人了解，哦，原来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是这样子的。
嗯，
对，
嗯，对，所以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可以帮助我们，另外就是我们自己的预备，知道怎么样向家人传福音。
是的，那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给的一些一点点的这些的提醒建议，可以帮助这位肢体多了解，你也是一个开始吧，可以多看看书，或者在圣经当中你也可以得到一些亮光，也可以解答关于我们可不可冥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你知道自己，你用这个方法来帮助自己呢，不要只是倒空，而是要把这个圣经的话语，还有十字架，耶稣基督的爱也装进去啊，这样子呢，
嗯，
那你的这个我们说 meditation 就是默想才会有意义的。好，那我们希望这个肢体得到这个帮助了。
世间不错 慈爱的天父，父神非常看重那些因爱他的圣子而自愿走十字架道路，和那些因主耶稣的名自甘卑微、贫穷和饱经苦难的人。他绝不会忘记他们所受的劳苦，常常鼓励他们。任何时候你觉得你所背的十字架太重，就可以仰望这些从神而来的帮助，因为凡倚靠主名期望重新得力的，就必得着。任何一个人如果存着刚硬的心，就必把神的祝福和美妙的恩赐挡在心门外了。
一个感恩的生命，有力量以爱代替愤怒，以快乐代替怨恨，以信心代替恐惧，以平安代替苦恼，以彼此服侍的愿望代替支配别人的欲望，活出感恩的生命。空中辅导，
非常的高兴呢，可以呢继续在空中辅导这个平台跟大家来做这些的互动啊。其实佳燕呢是很享受跟杨老师还有跟我们听众们一起了来看圣经的这一些无论是讨论或者是一些的短信当中我们解答他们的疑问，因为这个呢也是可以推动我们一起来做思考，就好像我们刚刚解答那个短信当中呢，你们要好好的来思考思想神的话啊，这个也是呢这个默想的其中一个功课啊。对，除了是你可以在这个默想当中祷告来思想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来默想经文嘛，对不对？
对对对
啊，老师。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神的话里面呢，我们需要扎根呢啊。
对，
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的去扎根的话，我们的生命呢可能就会随流飘去，甚至我们的生命就会离失啊。所以呢我们真是在主的里面嘛，好好的去领受，更是我们能够再扎根啊。所以我就想到了在这个诗篇当中有几段的经文啊。诗篇第一篇 就讲的说，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好像在那个溪水边的树，因为树呢能够在有供应，就是生命的供应，有水的供应，它呢就能够茂盛，不但茂盛，更能够结出很多的果子。另外一段经文也是在这个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五到八节，同样的类似的，就是说在你的话语上好好的去扎根，好像在那个生命里面能够扎根有营养，然后呢能够成长。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我们要好好的去领受神的话，更是能够去成长。那上帝也希望我们把上帝的生命能够活出来，特别是那个属神的生命活出来，能够结果子，影响更多的人。那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仰。
对，而且当中呢其实也很重要一点，我们怎么可以结果子呢？就是我们有生命，这个呢有生命呢，我们是基督徒里面非常宝贵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每一天跟神连接起来的时候呢，那个生命就会源源不绝的出来，你的动力，每一天生活的动力就是这样出来的。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好好的来默想神的话。好，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